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度的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也求主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新来的，求主也同样的眷顾你。我们这些老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敬拜，或许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好，在这里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我们最近有一些活动，下礼拜我们有感恩节的聚会。那这个聚会当中特别是以洗礼为最高潮，但是呢之后呢也有感恩见证，除了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要见证之外呢，那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你有见证的请你务必分享出来因此来见证神的荣耀，我相信你们一定有的我不用点名也知道很多人盼望你准备好能够把神的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保守能够诉说出来。那接下来呢一个礼拜就是得胜者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安排的家庭跟职场方面的讲座但因为是用英文的我们要看视情况是不是要做那个及时的在 side by side 的翻译，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翻译的话我们会在下面人数不多的话可以用我们会用耳机方式来翻译所以您邀请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 您有这方面需要的问题欢迎在这时候可以跟这两位讲员一起来沟通或者向他们请教。接下来的话就是那个感恩节的这个围炉学生餐，希望这个学生能够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邀请有些人没有办法去过这个感恩节都是单独一人，特别是学生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邀请学生到你的家里来。那主要的负责特别是UB 的学生是由那个 Rene 他来负责的那个 UConn 的学生 Stanford 的学生我们的 Stanford 小组他们会自行安排。好，现在的话最后的话就是那个12月6号跟7号一个是晚上培灵会，礼拜五晚上的培灵会，接下来就是礼拜六的有两场的布道会，所以请大家为这个来做邀请的工作求主保守，盼我们这一年能够有一个更丰盛的一年，让主得到荣耀，让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得到造就也盼望也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来。好，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大家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熟悉，对不对？那对我自己个人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熟悉，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要重新的在主面前来做一个提醒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到底我们自己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有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神的期待。当然神给我们一些要求，他也给我们一些恩典跟力量去完成，当然这些神给我们一些要求呢，不是只是为了要辖制我们，而是要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彰显神。不仅如此呢，也借着这样子去服侍神的时候，去建造的时候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亲自的经历神。有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看不见神，有的时候我们常说你要不要把神拿给我看，有的时候我们常说我好像感觉不到神。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服侍神，我们不去遵守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经历神，这是一个铁的定律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如果我们来服侍神，我们去传主的福音，神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侍奉神是个恩典，我们能够侍奉神，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除非是属乎神我们才能够侍奉神。所以侍奉神是个恩典，因为神不愿意其他人不认识神不接受神还来侍奉他，否则的话这样的侍奉常常是按着自己的心意的侍奉，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所以我们能够侍奉神乃是个恩典，但是我们也知道服侍神是靠恩典，是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单单靠自己的才干。我们的才干很重要，但是呢神不是要单单靠我们的才干，如果单单靠我们的才干的话，我们常常会荣耀自己，我们常常会把人是引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我照神给我的恩 所以在这里保罗他非常清楚的强调，他能够服侍神是靠着神的恩典，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的话，他没有办法服侍神。这个路怎么走下去呢？有逼迫，有责难，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迷惑可能都会存在那里，但是他怎么走下去呢？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了他恩典，知道说他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主的恩，以至于他能够继续的服侍下去。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服侍，他在地上传道，他常常没有向很上流的人传，因为很上流的人士他们排拒耶稣。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他所拣选的门徒，多数都不是上流人士，多数都是基层人士，他没有拣选一个上流人物来服侍他。尼哥底母被称为是一个比较上流的，他做官，他在宗教界里面有很高的地位，他有学识，但是呢他还没有成为主的真正的门徒，主耶稣也没有拣选他。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服侍神不是靠着我们的才干，不单单是靠着我们的背景，我们服侍神是愿意放下这些，不是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背景不好，但是呢这些常常会引导我们过于依赖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背景呢。神要我们更多的依靠他。摩西他是个王子，但是他要服侍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服侍，连人都拒绝他，自己的同胞拒绝他，因此他只好逃到旷野里面去，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埃及人，只好逃到旷野里面去。等他在旷野里面40年之后，神才呼召他，才使用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任何的好的背景，如果我们有任何好的才干，除非我们是愿意放在主的手中，被主雕琢过，我们才能够成为所使用的。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在地上他做什么职业？他乃是一个木匠，对不对？他是一个木匠，他木匠做什么呢？就是做很多的器具，把这些木头把它搭起来，刨好，弄干净，然后呢组装好，然后呢在其中修修剪剪，后来就成为一个器皿，一个家具啊。借着这样一个工作，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其实耶稣他一直在做建造的工作。一个木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但是呢在经过修剪，经过刨挖斧凿之后呢，然后呢再把它钉起来，组装起来，就成为一个器具。一个器具是实用性的，是实用性的，能够被人所用。不论你是餐桌是要放在餐厅里面，沙发放在客厅里面，甚至呢连的屋的梁子，像我们这个屋顶也是用木头所做成的，这些就成为一个被用的，被人所用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被他所用，所以神一再的在我们身上做雕琢的工作。耶稣基督本身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建造是必须的，建造是必须的，特别是属灵上的建造。保罗他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真正知道他是要来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家，这是神给他的托付。不仅如此，也是给每一位基督徒的托付，要我们能够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在这里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是个聪明的工头。我们通常很少人会讲说我自己很聪明，对不对？那当然如果我们不讲自己很聪明，但是常常也自以为很聪明，是不是？我们常常不会希望别人说自己笨啊。那保罗在这里好像有点很大胆，好像 有点不藏拙、但是他这里表明一件事情，他知道 他没有托付，没有有负于神的托付，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聪明的工头就是要组装，就是一起要联络，把一些人能够联络起来，能够组装起来，一起做好神所托付他要建造的，也就是神的家。在这里他讲到他聪明在哪里呢？他聪明，他就是把根基立好，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强调了这个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非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否则所建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所建的一切都没有价值。所以他强调我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连接了律法跟恩典，他让律法之外开一个恩门，因为他所做成的，这也是神的期待，因为人没有办法照着律法完完全全达到他的标准，只好开一个恩典之门。耶稣基督他是连接律法跟恩典的一个枢纽。另外呢，也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连接公义跟慈爱。律法强调的是公义，但是恩典更多的是显露慈爱，他是公义跟慈爱的一个代表。如果他只是慈爱没有公义的话，他就不必为人牺牲；如果他只是公义的话，他就不必到地上来为人牺牲。所以他是个公义跟慈爱的连结，还有他就是连结天父跟我们世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主面前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相交，把神跟人能够连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示范了一个榜样，就是他舍己为人，他舍己为我们舍己。当我们舍了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喜悦，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 的东西。弟兄姐妹，他也是舍己跟获得之间的一个连结。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就说你们要舍己，推拉门都说你们要舍己，除非我们愿意舍己，愿意放下，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神所要我们得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他说到哦，立好了根基，在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他是个聪明的工头，他知道建造东西一定要谨慎，每个规格每个尺寸都要很谨慎。我自己有的时候做组装东西常常不是很谨慎的，有的时候不太愿意看说明书，就照着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概念就把它组装，好几次呢，组装完之后发现组装错了，要重新再拆下来。规格跟它的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提到说要谨慎建造，他特别强调他是个聪明的工头。那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工头有很多种，对不对？他这里讲到是聪明的工头，那当然相对的就有所谓的愚拙的工头。那耶稣基督他也讲的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对不对？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当他们在等待新郎的时候呢，他们五个聪明的预备了油，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油。等到油都烧尽了，新郎来了，他们要再去预备油，五个愚拙要预备油的来不及了，只有那五个聪明的可以迎接新郎进去。所以工头分为聪明的跟愚拙的。保罗他真的是很确信，而且他很大胆说他是个聪明的工头。当然工头里面又分为忠心的或者是偷懒的。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比喻里面讲到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是把当做的把它做好，把当做的做好，主人所吩咐的他去尽他的责任，这是忠心。但是偷懒的仆人就是不愿意尽忠，不愿意尽忠，把它放在那里等到主人来了之后再赶快的去收拾一下。 另外一种公投就是良善的跟邪恶的。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称赞两个五千两的跟两千两的，称他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用良善这个字，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行为非常好，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确照着主人的吩咐所做了。这重要的关键，他们的良善是什么呢？他们良善乃是他们所做的是愿意为神而做。一个邪恶的仆人，他们所做的单单是为着自己，不去想到神的部分。所以我们良善是因为我们先想到神，我们愿意为神做。当我们愿意为神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其实神会顾念我们的。良善在于我们是不是看到神的需要而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一个良善的工头，他知道他所领受的恩赐才干都是从神来的，既然恩赐才干都是神来的，他就要忠于所托，并且呢，去把神所托付的事情做好。神盼望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神盼望我们也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结出这些果子来，并且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 是能够快快的去跟着做去、好，接下来这下面这几节经文里面，他讲到了，讲到什么？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等等的哈，这些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重考量，三重考量，对不对？第一段经文是讲到说，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工程就必然显露。第一个考量就是这个建材的问题，这个建材的问题。这里讲到金银宝石、草木禾秸，这六种东西，我们拿来建造房屋可以吗？可以吗？或许可以，但是坚不坚固？这个材料合不合适？合不合适？基本上这六种材料可以分为两大类，对不对？金银宝石是比较坚固的，是不是？草木禾秸是比较软比较软的哈，不是太合适，不是太坚固的啊。木头不是不好哈，但是它这里很强调的就是说，那更宝贵的、更坚固的，是能够抵御的，抵御风、抵御雨哈，那遮风避雨等等的。那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盖什么就要用什么。如果我们建造一个是非常坚固的、可以防震的，我们就必定要想办法用一些合适的材料让它能够防震。十几年前我在台湾这个嘉义基督教医院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就为了要扩建，我们一直在扩建，在扩建当中的时候，刚好遇到了所谓的921大地震本来是先是921大地震，然后呢在中台湾，然后让特别中部呢，哇，一片的凄惨，很多的房屋倒塌了也死了不少人，死了几千人。而后再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就是1022大地震，刚好震央是在我们 那个地区，嘉义的地区。那一次的地震不是太大，但是呢也是相当恐怖的，因为一个月之后又发生这样的地震。那所幸的是只有几个学校还有 几个大楼这样倒塌掉了。那我们因为在扩建，特别扩建的时候比较麻烦的是旧的大楼跟新的大楼之间要做个连接，希望能够相通，为了要争取它的那个空间，所以要把它连起来。那在这个原来建好的这个连接新旧大楼当中，中间裂了缝，因为连得不好所以裂了缝，所以当这个地震来了之后，接下来下雨之后马上就漏水，马上漏水。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再建其他的院区， 其他的建筑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招标。当然那时候马上日本人就跑来招标了，因为他那时候他们说他们在防震方面是很有经验的，那些建筑公司呢常常做一些防震的措施。我们也知道日本是地震到处有，常常有，常常发生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建筑公司就来提出他们怎么样去防震，去把一个 建屋做的能够抵御这些高的比较震地震比较强的这些地震就是可能要高达那个七点多级、六点多、七点多级的这样的地震的时候，仍然不会倒塌。他们就跟我们来招标，但是在招标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他们的要价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们用了这个很先进的科技不同的材料做了一些调整。要在打地基下去，然后呢要做有点像那个钟摆效应一样。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摩天大楼常常就是你要建得那么高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它能够防风呢，能够防震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量。那他们就常常会做一种那个钟锤式的一个结构我不是学建筑的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学建筑的，那但是他们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做那样那个钟锤式的，就是在下面可以摆荡，当这个地震一震的时候呢，它那个大铁球就是摆一下就可以能够随着震往东往西的时候，它跟着它摇过去，然后再把它偏回来，不会一摇过去之后呢顶不住就倒下来了这是他们一个防震的措施。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就是我们要建造一个房子，它必须要注重它的材料是什么，这种材料可不可以抵御一些地震呢，可不可以抵御一些灾难呢？最近在服事当中，你是常常也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说到说，哎呀，我有的时候信不下去了，我有信心，但是我好像又觉得信不下去了。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地基不稳的话，我们根基不稳，如果我们所用的建材不合宜的话，不够坚固的话，我们常常在信心上会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如果我们要建造的话，这个材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底坚不坚固。如果我们所建的东西能够存得久，能够抵得住，那就有价值，就能够承受任何的一些打击或者是一些状况。第二个，其实在这里他三重考量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都是有个弱，这个弱字出现第一个弱，第一个弱这是第一重考量，就是你的材料的问题到底合不合适坚不坚固。第二个弱的话第二个弱就是看工程是否存留得住工程是否存留得住特别他在这个第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工程能不能够存留得住，当我们把这个建造起来的时候会不会持久呢？还是当我们建造起来的时候没多久人就离开神了，没多久他就说我祷告的神不听好像神就不存在了，为什么神不听我呢？但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想一件事情，是我们有没有听神呢？我们有没有听神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先听神，神就赐福给我们。工程到底存不存留得住，这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这是第二个弱，第二个弱。有一个老主人，他下面有三个管家，他说他有一天就对他们说，我年纪老迈了，而这个些三个管家跟着他也跟了很久了，也差不多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所以他就跟这三个管家说，我现在交代你们做最后一件事情，做完之后我退休了，同时呢你们也要退休了，因为我的家业给孩子以后就由他们管了，他们就不需要管家了。那在这里给你们最后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呢请你们做，请你们做，做完之后呢就没有了，我们就退休了。到底做什么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分别来建一个房子，建造一个房子，用多少钱都无所谓，你们好好的去把它建起来，把它建好，这是我给你一个你们的一个最后的作业，我希望能够看到三栋好房子。这个三个管家拿到这个吩咐之后呢，他们就想办法去花时间去建。当然这个老主人给他一段时间去建，他们去建完了之后呢，接下来这个主人要来去查验，就看这三个房子，看这三个房子，然后看看这个到底建得如何。看完之后呢，他看完外观，然后走进这个里面呢，都看得非常非常仔细，看完之后就说，很好，你们三个都分别把三栋房子建好了，建完之后呢，我非常非常高兴，也很满意。好，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三栋房子每一栋都给你们，每人得一栋，每人得一栋啊！这三个人就为之惊喜，哇，竟然得到这个老主人所给他的房子。但是呢，其中两个人他们心里面虽然欢喜，但是心里面也在担忧。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管家，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用最好的材料去建的，然后呢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尺寸都建得很好。那另外两个呢，他们用的不是很好的材料，他们呢有点马虎，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好，但是呢里面呢，如果你在住久了，他就会知道很多状况都会出来。他们是用最差的材料，同时呢规格不是那么恰当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些托付，给我们一些恩赐，同样的也是如此。当我们去建造的时候呢，神是希望我们能够更专注，我们能够更仔细，我们能够更谨慎的在上面建造，把它建造的最好的，然后奉献给神。而当我们把这最好的奉献给神的时候，常常神把更多的奖赏给我们。他在这里提到是说，他就要得赏赐，他就要得赏赐，功臣存留得住，他就要得赏赐。神让我们去服侍他，去做一些工，去做建造的工作的时候呢，神竟然给我们赏赐，不单单是说我们做了工之后这些工是归属于神，但是神也要让我们得赏赐。其实有一个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呢？如果是得到这些工程，得到这些房子是个好处，如果我们坐在人家身上，人给我们一些回报是个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赏赐，因为是我们该得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回报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回报，或者一个等的相等的回报，重要的是回报是这个人被建造，这个人被建造，他能够被建造起来，他也能够成为神的工人，去建造另外的工程，主的工程。他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赏赐。还有一个然而最大的赏赐是什么？是我们能够跟神同工，我们能够跟神同工，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建造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大的赏赐。有谁可以跟神同工呢？神愿意我们来跟他同工吗？如果说我们被神所拣选，能够与他同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惠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赏赐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忽略的，或者没有想到这一层面。神跟我们同工，我们也跟他同工，这是一个最大的赏赐。也就是当我们得到神的时候，我们其他一切都不在乎了。我们服侍神不是想要得到些什么东西， 得到一些从人的回报，或者得到一些看到这些东西，做的这些东西是属于我的，变成自己的，这些东西都不是赏赐。而真正的赏赐是我们能够跟神同工，这是一个最大的福分。第三个弱，第三重考量，就是能不能够承受得住。第十五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如果我们所做的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里一个层面主要还不是强调这个工程的品质的问题，重要的还是强调的是说，当我们所做好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够承受住别人给我们的责难，别人给我们的亏负，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逼迫。我们也知道在做工程当中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批评你的，哎呀你这个做不好，哎呀你做再做那一点点就更好了。有些是善意的批评，但是我们也常常发现到说，有时候来的是一些恶意的批评，你最好不要做这些东西了，你干嘛，你有没有什么报偿，你干嘛，你为什么花那些心力去帮助人呢，你为什么去做那些好像看不到果效的事情呢？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或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要我们去做建造的工作，但是这些建造的工作到底能不能受得住？其实这个工程受不受得住是一回事，还有就是建造的人能不能受得住，这也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的，这两个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当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外来在的一些反应，但是这些反应我们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当我们承受得住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工做好之后呢，我们也发现我们尽心竭力之后，工程也能够承受得住，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大的欣慰。保罗他说他是个聪明的工头，我们每个基督徒同样的都是一个工人，都是一个建造者，一个建造者。那既然我们是建造者的话，我们要在哪几方面做建造呢？当然一方面就是在自身身上，自己身上来做建造。我们这个人既然是属乎神，神盼望我们能够根基扎得稳，盼望我们这个人信心上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有力。做在自身身上的建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衡量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这信心所带出来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满了自信？我们的态度是不是给人是觉得是一个谦和的？我们的态度是不是专注的？有一支篮球队，这篮球队他们刚刚组成之后呢，有些人并不是很看好，但是这个主事者呢，这主事者，我不说这个篮球队的名字，免得是为他打广告，是台湾的一支篮球队。那他们是说没关系，我们人或许不是太强，但是呢他们知道比赛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态度。所以他们就每个人呢，我不晓得是每个人，但是好几个人他们是把态度把它刻在手上。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提醒自己，我打球的时候呢有没有积极的态度，如果没有的话看一下手他就态度提醒他，我的态度要积极，我要奋力，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们几次的篮球比赛这个联赛他们都拿冠军。那在这边真是也提醒我们，我们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信心会带来一个我们的态度， 我们越信得过神，我们的态度会越积极。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信心也会带来我们的心思的方面，我们心思是否强壮。因为我们信得过神，我们的心思会坚定，会坚定，对自己来讲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建造。当然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读神的话语，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定，我们的态度也会更加的优良。另外还有就是对别人的建造，对别人的建造，这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是人，我们是个社会的群体动物，我们要与人之间要相交，所以我们必须有时候要建造别人，建造别人。而这个对别人的建造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爱心的部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交是透过爱，是透过爱。那这个爱心呢，所传达出来的，所体现出来的，也就是特别是在我们的话语上，我们话语上，因为我们要跟别人相交的时候，我们多数人都会讲话，除了哑巴以外不会讲话，但是我们都会讲话，我们讲话，我们的话语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忽略的，我们讲了一句话可能伤了人，我们讲了一句话可能让别人软弱了啊，我们会不会常常会发现我们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呢，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可是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我们想要去服侍一个人的时候呢，马上就想到说可是，或是哎，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会不会，我不晓得，我问问你们自己哈，我们常常会不会 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话语就会带出来了一个本来愿意做的心马上就开始退缩了，马上退缩了。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应该做的我们就不要管了，不要管了，我们所说的话是充满积极的，是也都带出了方向的。或许有的时候想的不够周延，可以别人给我们一些回馈，但是呢我们要给回馈的时候呢，不是用一个打击的方式，不是用一个使人气馁的方式，而是一个鼓励的方式。当我们看到对方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些 idea 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先鼓励他。或许现在行不通，但不是说 不可能，不是说每个时刻都行不通，不是说永远行不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接受别人所提出来的一些意见跟看法。当然爱会带出来关怀，爱带出来关怀，当我们关怀一个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关怀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建造他，让他得到鼓励，让他得到激励，让他得到温暖。我也知道做牧师有的时候常需要关怀人，但是呢，关怀不是牧师的责任，不是传道人责任，关怀也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小组长的团契主席的责任，不是某一个同工的责任，关怀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关怀，每个人都要去关怀，在别人身上做建造的工作。当我们看到哪里有需要的时候，不是要去告诉别人说你应该去关怀他，你应该怎么样子，你应该怎么样子，在那边指挥，不是，而是我们就去关怀他。如果还有需要你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再请别人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帮补。所以对别人的建造主要的核心在于爱。第三个建造就是对教会的建造，对教会的建造的核心就在盼望，盼望。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有盼望的，要成长的，基本上神希望我们能够成长，在生命上成长，在许许多多方面真理的根基上成长。而这盼望所带出来就是要服侍，我们要服侍才能够看到成长，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服侍的话，怎么能够成长呢？教会是弟兄姐妹的组成，基督是头，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肢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要彼此服侍。当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成长。当我们愿意去传主福音的时候呢，去服侍神的时候，来借着这个教会这样的恩器和恩典的器皿去传扬福音，让人能够归回神，让人能够看到人生是有盼望的，人类有了耶稣基督才是有盼望的。如果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活在这地上真的是很难过，很可惜，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盼望。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几样三个弱，也是一种讲强调的一个三重的考量，特别让我们看到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砸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带来恩典，耶稣基督带来慈爱，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舍己，耶稣基督也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世人当中，也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也借今天的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好好的建造主的教会，建造别人，我们也能够更多的好好的建造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也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更让自己是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再度的提醒自己，再度的在主面前来思想。主啊，你盼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建造起来，盼我们每个人在许许多方面都能够被建造起来，更重要的是在属灵的方面能够被建造起来，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彰显你的荣美。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段话语成为我们信息，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个人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你，并且在生命上 一步一步的成长。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教会唯一的根基。
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蒙主恩中心创立栽培浇灌祝福，主从天上来寻他，为主圣洁幸福，舍身流血的代价建立永远基础。
弟兄，
虽从万邦选出来，信徒都成一体，教会合一的根据，一主一心一心，
一起来，
同作唯一的生命，同参唯一天亮，同怀唯一的希望，同蒙恩爱久长。
姊妹，一起来，
圣徒焦虑对我说，黑夜到底多长，哭泣即将变歌声，转瞬便见成光。
我们一起起立，第四节，
他虽在地却联合真神三位一体，一向安息的众神奥秘永恒团契，直到愚蠢的王爷 家乡，到时凯旋的教会得享安乐无疆。
天父上帝，谢谢你把教会建立起来，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工头，能够建造你的教会，建造你的身体。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弟兄们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的日子。